既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真女，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娼妇。然而她美丽、聪明、善良，虽然沦落风尘，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。这一切都使得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芒。欢迎继续收听法国著名文学《茶花女》，作者小仲马，翻译王振孙，演播韩世明。
大凡不了解一个人痛苦的原因而要安慰他，那是不太容易的。然而我对这个年轻人却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。他这么坦率地向我倾吐他的悲哀，不由使我相信他对我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。于是我对他说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想开一些，去看看他们，他们会安慰你。因为我只能同情你。是啊，他站起来说，一面在我的房间里跨着大步来回走着。我让你讨厌了，请原谅我。我没有考虑到我的痛苦跟你并不相干。我没有考虑到我跟你唠叨的那件事情，你根本不可能也不会感兴趣。啊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完全听从你的吩咐。可惜我无力减轻你的痛苦。如果我或者我的朋友可以减轻你的苦恼，总之不管你在哪方面用得到我的话，我希望你知道我是非常乐意为你效劳的。请原谅，请原谅，他对我说。痛苦使人神经过敏，请让我再待一会儿，好让我抹抹眼泪，免得街上的行人把我当成一个呆子。这么大一个人还哭鼻子。你刚才把这本书给了我，叫我很快活，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对我的好意。那么你就给我一点友谊吧，我对阿尔芒说。你就跟我谈一谈你为什么这样伤心，把心里的痛苦讲出来，人就会感到轻松一些。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今天只想哭，我只能跟你讲一些没头没脑的话，改天我再把这件事情讲给你听，你就会明白我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感到伤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现在，他最后一次擦擦眼泪，一面照了照镜子对我说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傻瓜，并且允许我再来拜访你。这个年轻人的眼光又善良又温柔，我几乎想拥抱他。而他呢，眼眶里又闪现出了泪花。他看到我已经发觉，便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。好吧，我对他说，要勇敢一点。再见，他对我说。他拼命忍住泪水，从我家里逃了出去，因为很难说他是走出去的。我撩起窗帘，看到他登上了在门口等着他的轻便双轮马车。一进车厢，他眼泪就不听使唤了，他拿起手帕，捂面痛哭起来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阿尔芒杳无音讯，相反，玛格丽特倒经常有人提起。我不知道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一个看来跟你素不相识，或者至少是毫无关系的人，一旦有人在你面前提到他的姓名，跟这个人有关的各种所闻就会慢慢的汇集拢来。你的三朋四友也都会来和你谈起 他们从来也没有跟你谈过的事儿。你几乎就会觉得这个人仿佛就在你的身边。你会发现，在你的生活里，这个人曾屡次出现过，只不过没有引起你的注意罢了。你会在别人讲给你听的那些事情里面，找到和你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经历相吻合、相一致的东西。我跟玛格丽特倒并非如此，因为我曾经看见过她，遇到过她。我还记得她的容貌，知道她的习惯。不过，自从那次拍卖以后，我就经常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。我在前一章中曾提到这种情况，这个名字与一个极其巨大的悲痛牵扯在一起，因此我越来越感到诧异，好奇心也越来越重了。过去我从来也没有跟朋友们谈到过玛格丽特，现在我一碰到他们就问，你认识一个名字叫做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人吗？茶花女吗？就是她，熟悉得很，熟悉得很。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时脸上还带着那种含义明确的微笑。那么，这个姑娘怎么样？我继续问道。一个好姑娘，就这些吗？我的天，是啊，比别的姑娘聪明一些，可能比她们更善良一些。你一点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特别的事吗？她曾经是济南爵倾家荡产。就这一点吗？她还做过老公爵的情妇。她真的是她的情妇吗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那老公爵给过他很多钱。听到的总是那一套泛泛之谈。然而，我非常渴望知道一些关于玛格丽特和阿尔芒之间的事。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和那些风月场中的名媛过从甚密。我问他，你认识玛格丽特·戈蒂埃吗？回答又是熟悉得很。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姑娘？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。她死了，我很难过。她有没有一个叫阿尔芒·迪瓦尔的情人？一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吗？是啊，有这么一个人。阿尔芒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一个年轻人，我相信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和玛格丽特两人一起花光了。后来他不得不离开了他，据说他几乎为他发了疯。那么玛格丽特呢？他也非常爱他，大家一直这么说。不过这种爱就像那些姑娘们的爱一样，总不能向他们要求他们没法给的东西吧。后来阿尔芒怎么样了？我一无所知，我们跟他不熟。他和玛格丽特在乡下同居了五六个月，不过那是在乡下。他回到巴黎时，他就走了。以后你就没有看见过他吗？一直没有。我也没有再看见过阿尔芒。我甚至在寻思，他来我家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了玛格丽特刚才死去的消息，而勾起了旧情，因此才格外悲伤的。我思忖，他也许早就把再来看我的诺言随同死者一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对别人来说很可能如此，可是阿尔芒不会。他当时那种悲痛欲绝的声调是非常真诚的。因此我从这一个极端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。我想阿尔芒一定是哀伤成疾，我得不到他的消息，是因为他病了，兴许已经死掉了。我不由自主地关心起这个年轻人来，这种关心也许掺杂着某些私心， 说不定在他这种痛苦下，我已揣测到有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也可能是因为我急于想知道这个故事，所以才对阿尔芒的销声匿迹感到如此的不安。既然迪瓦尔先生没有再来看我，我就决意到他家里去。要找一个拜访他的借口并不难，可惜我不知道他的住址。我到处打听，但谁都不能告诉我。我就到昂坦街去打听，玛格丽特的看门人可能知道阿尔芒住在哪儿。看门人已经换了一个新的，他跟我一样不知道阿尔芒的住址，于是我就问戈蒂埃小姐葬在哪里。在蒙马特公墓。已经是四月份了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坟墓不再像冬天时那样显得阴森凄凉了。总之气候已经相当暖和，活着的人因此想起了死去的人，就上他们坟上扫墓。我在去公墓的路上想着，我只要观察一下玛格丽特的坟墓，就可以看出阿尔芒是不是还在伤心，也许还会知道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。我走进公墓看守的房间，我问他在2月22日那天是不是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·戈蒂埃的女人葬在蒙马特公墓里。那个人翻阅一本厚厚的簿子，簿子上按号码顺序登记着所有来到这个最后归宿地的人的名字。接着他回答我说，2月22日中午的确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在这里下葬。我请他叫人把我带到他的坟上去，因为在这个死人的城市里，就像在活人的城市里一样，是有街道的，如果没有人指引，很难辨清方向。看守叫来一个园丁，并关照他一些必要的事情。园丁插嘴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接着转身对我说，啊，那个坟墓好认得很。为什么呢？我问他。因为那上面的花和别的坟上的花完全不同。那个坟墓是你照管的吗？是的，是一个年轻人托我照管的。先生，但愿所有死者的亲属都能像他一样怀念死者就好了。拐了几个弯以后，园丁站住了，对我说，我们到了。果然，一块方形花丛呈现在我眼前，如果没有一块刻着名字的白色大理石在那里作证的话，谁也认不出这是一座坟墓。这块大理石笔直地竖在那儿，一圈铁栅栏把这块买下的坟地围了起来，坟地上铺满了白色的茶花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园丁问我。美极了，只要有一朵茶花枯萎了，我就按照吩咐另换新的。那么是谁吩咐你的呢？一个年轻人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哭得很伤心，肯定是死者的老相好，因为那个女的好像不是个规矩人，据说她过去长得很标致。先生，你认得她吗？
认得。
跟那位先生一样吧？
园丁带着狡黠的微笑对我说，不一样，我从来也没有跟他讲过话。
而你到来这里看他，那你心肠可真好，因为到这公墓里来看这个可怜的姑娘的人并不多。
那么没有人来过吗？
除了那位年轻先生来过一次以外，没有人来过。
只来过一次？
是的，先生。
后来他没有来过吗？
没有来过，但是他回来以后会来的。
这么说他是出门去了？
是的。
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？
我想他是到戈蒂埃小姐的姐姐那儿去了。
他到那儿去干什么？
他去请求玛格丽特的姐姐同意把死者挪个地方，他要把玛格丽特葬到别处去。 为什么不让他葬在这儿呢？你知道，先生，人们对死者有种种看法，而我们这些人却每天都看见死人。这块坟地的租用期才5年，而这个年轻人想要有一块永久性出让的面积更大一点的坟地，最好是新区里的地。
什么新区？
就是现在正在出售的靠左面的那些新坟地。如果公墓以前一直像现在那样管理，那么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。但是要是一切都做得那么十全十美，那还差得远呢。再说人们又是那么可笑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一直到了这里还要神气活现的啊。就说这位这个戈迪埃小姐，好像她生活有点放荡啊，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。现在这位可怜的小姐她死了，而如今不给人烙什么画饼，我们却天天在他们坟上浇花的女人不是同样有的事吗？但是那些葬在他旁边的人的亲属一旦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亏他们想得出说他们反对把他葬在这儿，还说这种女人应该像穷人一样另外有个专门埋葬的地方。谁看见过这种事儿？我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。有些阔佬来看望他们死去的亲人，一年来不了4次，他们还自己带花束，看看都是些什么花。他们说要为死者哭泣，但却不肯花钱修理坟墓。他们在死者的墓碑上写得悲痛欲绝，但从未流过一滴眼泪，还要来跟他们亲属坟墓的邻居找麻烦。你信吗，先生？我不认识这位小姐，我也不知道她做过些什么事儿，但是我喜欢她。这个可怜的小姑娘，我关心她，我给她拿来的茶花价格公道，她是我偏爱的死人。先生，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，只能爱死人，因为我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几乎没有时间去爱别的东西了。我望望这个人，用不着我多做解释，一些读者就会懂得，在我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有多么激动了。他可能也看出来了，因为他接着又说，据说有些人为了这个姑娘倾家荡产，说她有一些十分迷恋她的情人。因此当我想到竟然连买一朵花给她的人也没有，不免使人感到惊奇，也使人感到悲哀。不过她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她总算还有一座坟墓吧。虽说只有一个人怀念她，这个人也已经替别人做了这些事，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和她身世相同、年龄相仿的可怜的姑娘，她们被埋在公共墓地里。每当我听到她们可怜的尸体被扔进墓地的时候，我的心总像被撕碎了似的难受。只要她们一死，就谁也不管她们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人，尤其是如果我们还有一些良心的话，有时候是不那么愉快的。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呀。我有一个20岁的美丽的大姑娘，每当有人送来一个和她一样年纪的女尸时，我就想到了她。不论送来的是一位阔小姐，还是一个流浪女，我都难免要激动起来。这些啰嗦事儿你一定听厌烦了吧？再说，你也不是来听这些故事的。他们要我带你到戈迪埃小姐的坟上来，这就是了。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？你知不知道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住址？我问这个园丁。
我知道，他住在什么什么街。
你看见这些花了吧？买这些花的钱我就是到那儿去收的。谢谢你，我的朋友。我最后望了一眼这个铺满鲜花的坟墓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想探测一下坟墓有多深，好看看被丢在泥土里的那个漂亮的女人究竟怎么样了。然后 我心情忧郁地离开了玛格丽特的坟墓。
先生，是不是想去拜访迪瓦尔先生啊？
走在我旁边的园丁接着说：“是的，我肯定他还没有回来，要不他早到这儿来了。
那么，你可以肯定他没有忘记玛格丽特吗？
不但可以肯定，而且我可以打赌，他想替玛格丽特迁葬，就是为了想再见他一面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上次他到公墓来时，第一句话就是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到他呢？这样的事儿，除非迁葬才办得到。我把迁葬需要办的手续一一告诉了他，因为你知道，要替死人迁葬，必须先验明尸身，而这要得到死者家属的许可才能做，而且还要由警长来主持。迪瓦尔先生去找戈迪埃小姐的姐姐，就是为了征得她的同意，他一回来肯定会先到我们这儿来的。
我们走到了公墓的门口，我又一次谢了谢园丁，给了他几个零钱，就向他告诉我的那个地址走去。
阿尔芒还没有回来，我在他家里留了话，请他回来以后就来看我，或者通知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收到了迪瓦尔先生的一封信，他告诉我他已经回来了，请我到他家里去，还说他因为疲劳过度不能外出。
我去看阿尔芒的时候，他正躺在床上，他一看见我就向我伸出滚烫的手。
你在发烧？我对他说。
没事，只是路上赶得太急，感到疲劳罢了。
你从玛格丽特姐姐家里回来吗？
是啊，谁告诉你的？
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想办的事谈成了吗？
嗯，谈成了。但是，谁告诉你我出门了？谁告诉你我出门去干什么的？
公墓的园丁。
你看到那座坟墓了吗？
我简直不敢回答，因为他讲这句话的声调说明他的心情还是非常痛苦，就像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一样。每当他自己的思想或者别人的谈话触及到这个使他伤心的话题时，他那激动的心情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持。因此我只好点点头，表示我已经去过了。
坟墓照管得很好吧？
阿尔芒接着说，两大滴泪珠顺着病人的脸颊滚落下来。他转过头去避开我，我装着没有看见，试着把话岔开，换一件别的事情谈谈。
你出门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吧？
我对他说。阿尔芒用手擦擦眼睛，回答我说，
整整三个星期。
你的旅程很长呢。
啊，我并不是一直在路上，我病了两个星期，并且我早就回来了，可是我一到那里就发起烧来，只好待在房间里。
你病还没有完全好就回来了，
如果再在那儿多待上一个星期，没准儿我就要死在那儿了。
不过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那就应该好好保重身体，你的朋友们也会来看望你的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就算是第一个来看你的朋友。
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起床。
那你太冒失了。
我一定得起来。
你有什么急事要办？
我必须到警长那儿去一次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法国著名文学《茶花女》，作者小仲马，翻译王振孙，演播韩世明，感谢收听。